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在过去的这一周，有不少新闻牵动人心，特别是上周五，先是英国王妃凯特终于现身，解释自己久未露面的原因是罹患了癌症，并开始接受化疗，这让此前揣测甚至揶揄她失踪原因的外界受到很大触动。但还有猜测她罹患了什么样的癌症，病情到底如何等等话题是接踵而来。但当这波吃瓜还未平息，就在当地时间周五晚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郊外一个音乐厅就发生了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截至昨天下午已经达到137人，这是近年来在俄罗斯本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平民伤亡事件，且时间点刚好是普京连任后才几天。那这起事件无论东西方都在密切关注，那所以在这个不平静的三月，这些牵动人心而且后续事态仍在进行的大事要闻，我们也一直在追踪。那先预告一下，除了本周的晨读精读，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来一场直播，会在平台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借由英文报刊内容带各位重返事件的现场，梳理这些事件的过程。有兴趣的朋友，不管是对英语也好，还是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乃至于对这些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兴趣，可以蹲守我们今晚的直播，具体只需要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页面点击预约按钮，就可以今晚8点跟我们一起借由可靠的外刊信源来学英语看天下。那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关于上周五莫斯科郊外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案。其实在事件过去几天后很多细节正在浮出水面，包括袭击的具体过程，还有对袭击者的身份以及幕后主使的认定，甚至牵出乌克兰还有美国情报机构跟这起袭击可能存在的关系。所以就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结合英文严肃媒体的报道，来给到各位更多的广度和更细的颗粒度。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这起恐袭事件的过程。它的事发地点是叫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的克罗库斯城市大厅，念起来有点拗口。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位于首都莫斯科的西北方向，距离克里姆林宫20公里，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北京的昌平或者是上海的嘉定南翔。事实上这次出事的这个叫克罗库斯城市大厅，英文是叫 Crocus City Hall。那这个 Crocus 意思其实是番红花，或者我们叫藏红花，所以也有的把它翻译叫番红花城市大厅。那这里呢其实不只是一个音乐厅，而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展览中心，是2009年开张的，包括有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海洋水族馆、国会大厅，还有3个展馆。那这次发生恐袭的音乐厅就是位于它的3号展馆内，所以说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中心，这里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关于这个音乐厅也是莫斯科设备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音乐厅之一，可以容纳6200名观众。这是什么概念啊？我数了一下，像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啊，里面什么歌剧院、音乐厅、戏剧院、小剧场加在一起也就差不多是6000来个座位。所以单从座位数来讲，这次出事的这个音乐厅它是跟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规模相当。那也因为它这个规模和档次，这个克罗库斯城市大厅承办过多场的演出活动，比如2013年那会儿还没有去参选总统的特朗普就曾在这里亲自主持过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环球小姐选美大赛。另外很多明星也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像上周五俄罗斯本土老牌的摇滚乐队叫 Picnic 就选择在这里举办演唱会。那这个乐队在俄罗斯可以说是国民级的存在，他们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偏硬核的摇滚曲风赢得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热捧。那对标到我们这儿，这个 Picnic 就相当于是像 Beyond 或者是什么唐朝乐队、黑豹乐队这样的存在。所以你想，就像是黑豹乐队说我们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一样，那排队来买票的人肯定主要都是70后、80后的粉丝。那所以这场 Picnic 的演唱会也不例外，现场的6200张票是一售而空，而大部分来现场的人其实也就是后来蒙难者中的大多数，都是40-50岁的中年人啊，本来是买票来听一波回忆杀，追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却不想惹上了这波生死劫。那具体的行凶过程，我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估算是20分钟左右，说实话不算长。那换个角度讲，你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几百人的伤亡，那显然是精心准备，而且是多人参与。像纽约时报就根据多位目击者上传的画面，用数字建模还原了事发现场。那事发当时是现场表演即将开始，乐队还没有登台，陆续还有观众在进场， 但那个时候在音乐厅门口负责金属检测的那些安检区的警卫们却已经提前撤了，这就使得四名身着迷彩服并手持自动步枪的蒙面枪手竟然是径直的穿过了无人看守的安检门，进入到音乐厅的大堂内，并开始向大堂内的人肆意的开枪射击。然当时在场内，因为演唱会再有几分钟就开始了，当观众听到外面枪声四起时还以为这是演出的一个环节，直到袭击者进入到音乐厅的内场并不断开枪射击时，人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据俄方调查人员称，袭击者在进入了音乐厅内场后还引爆了炸药和汽油弹。那这个音乐厅所在的展馆一共是有七层，那有报道称在炸药引爆后，展馆最上面的两层玻璃立刻就被炸飞，而音乐厅内场也是烟雾滚滚，观众一边干呕一边逃跑，期间还发生了小范围的踩踏事件。与此同时，火势也迅速向上燃烧，展馆的顶部被完全烧毁，部分的房顶还发生了坍塌。据塔斯社报道称，展馆的过火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这么大一栋楼有三分之一被完全烧毁。那在袭击发生后，由于现场有恐怖分子再加上火灾，就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挑战。消防队员虽然赶到了现场，但却无法第一时间进入展馆灭火。 CNN 的报道说，俄当局是派出了数支特种部队和超过70支救护队赶赴现场，但因为音乐厅内烟雾弥漫，特种部队很难迅速地救出受伤观众。俄调查委员会后来称，很多遇难者的死因是枪伤和燃烧物中毒。当晚，俄罗斯政府还派出至少三架直升机，投放了约160吨的水来试图灭火，但火一直是烧到第二天的凌晨五点，也就是事发九个小时后才被基本扑灭。那据截至昨天下午我们看到的数字，这起事件的遇难者已经达到了137人，但相信这个数字在各位听到这期内容时很可能又在上升，因为除了确认的死者外，另外还有100多名送院救治的伤者，其中很多人都是重伤。所以从周五晚上开始，所有的国际媒体在报道中都会提到，这是俄罗斯首都在过去十多年来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像纽约时报标题下的引言就概括得很到位，说是 The assault on a popular concert hall was the deadliest act of terrorism in the Russian capital in more than a decade。 说这场针对人群密集的音乐厅的袭击是俄罗斯首都在过去十多年来遭遇的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主义行径。这里面 assault 就是攻击、袭击，约等于 attack。然后对于音乐厅的袭击 The assault on the concert hall， 关键是加了这个形容词 popular， 这个词在这儿主要就表示这里的人很多，人群密集。对于这样一个公共场所的袭击，是莫斯科在过去十多年里 in more than a decade 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以讲死亡人数最多，这里讲 deadly 就是致死的，有人死去的，用的是最高级。那么以上就是这起袭击事件的过程。那这几天在媒体的报道中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就是这次事件的袭击者，目前来看直接的实施者是四个人，他们在案发当天全都顺利地从事发现场脱身。据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在周六的通报，这四人在案发当晚乘坐了一辆白色的雷诺轿车出逃。第二天，当他们逃亡至距莫斯科市中心西南370公里处，被警方抓获。同时在周六早些时候，俄当局负责人还表示，他们已经拘留了至少11个人，其中就包括这四个直接参与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被抓以后仅仅过了一天，在周日晚些时候，这四名据称是袭击者的人就被送上了法庭，这个司法程序也堪称是神速了。那这四名嫌疑人的身份应该都是以劳工身份待在俄罗斯的塔吉克斯坦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32岁，最小的只有19岁。那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普遍都注意到，这四人在出庭时身上有明显的受伤痕迹。像其中年纪最小的，就只有19岁的那名袭击者，他是坐着医院的那种轮椅，被从医院的急救室直接推到法庭去受审，而且在受审过程中旁边还有一名医生在看护。像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就写道，这四人在出庭时身上有明显的被严重殴打的痕迹，原话叫 The men looked severely battered and injured as each of them was brought to the courtroom separately， 就是当他们被分别带进法庭现场时，他们是受到了严重的殴打并且受伤啊， severely battered and injured。 此外报道还称，有关四人在受审讯期间遭受酷刑的视频最近也在俄罗斯网络上盛传， 尤其是其中一个人在法庭上，他的右侧头部是缠了一大块绷带，据说就是因为在受审时审讯人员切下了他的耳朵，并且还强行的塞到他的嘴里。那这个切耳塞嘴的过程也被拍下来并传播到了互联网上。那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对他们施以酷刑的片段是怎么流传到网上的，到底是办案人员的泄密呢，还说官方有意传到网上以回应俄罗斯民众的这种愤怒，这背后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比较确信的是，根据这个地方法院新闻处的声明，这四名嫌疑人都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并且接下来会被关押到5月22号，也就是说要被关2个月。目前四个人当中有2个人已经当庭认罪，那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按照俄罗斯法律，他们最高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也就是说至少在依法办事的情形下，他们就算犯了事也不会被处决。另外这两天各界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就刨去这四名直接的袭击者外，到底谁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那国际媒体呢是概括为2种叙述，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普遍听到的，是这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便发表声明，声称对莫斯科音乐厅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并且在接下来的周六，伊斯兰国组织还公布了四名袭击者的照片，不过照片中的四人都蒙着脸。那该组织随后还发布了在袭击现场的大量视频画面，那这些现场画面经过 BBC 等媒体的核实后发现也确实属实。此外，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认定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是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叫 ISIS-K。 这个 K 指的是 Khorasan Province， 呼罗山省啊。这个呼罗山其实是一个旧称，它指的是伊朗还有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那反正后来这个说法就被这个 ISIS 的分支机构给用上了，所以这个 ISIS-K 我看中文是翻译叫伊斯兰国呼罗山省，或者干脆就叫呼罗山伊斯兰国。那这个组织哈，其实在2014年底的时候在阿富汗的东部发展起来的，曾经是伊斯兰国组织最活跃的区域分支之一，而且行事风格就是以极端残暴而为人所知。像之前2022年的时候，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就曾发生过自杀式炸弹袭击，当时是造成2名俄罗斯人员还有4名阿富汗平民死亡。那时候这个 ISIS-K 就声称为此负责。另外还有像今年1月份在伊朗，有朋友如果记得的话，是发生了2起连环爆炸案，造成近100人死亡。对此也有美国截取的通讯信息证实，这也是 ISIS-K 所为。那至于为什么 ISIS-K 他会盯上俄罗斯，盯上普京，那据路透社等媒体采访的专家表示，主要还是因为普京从2015年开始就大力支持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我们知道阿萨德一直是靠俄国人给他的军事支持来对抗叙国内众多的反对派，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国组织。所以我们说嘛，这个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其实同理，如果是敌人的朋友，那也就可以是我的敌人。另外还有一部分理由是认为俄罗斯哈属于是压迫伊斯兰教徒的共犯，属于是一种宗教上的压迫，激起了像 ISIS-K 这种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不满。那总之 ISIS-K 的这个背景以及他跟俄罗斯啊，甚至包括在他的大本营阿富汗，他和塔利班之间其实也是不对付啊，他不是塔利班的朋友，而是塔利班的死对头。那这各种脉络由于篇幅所限，我这里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回头我会在精读课里给大家细细的来拆解。那回到这里，其实哈，国际舆论主流的看法都觉得是 ISIS-K 实施了这次对俄罗斯的袭击，但是他们为什么又说存在着另一种叙述呢？那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普京的表态。就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后，普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露面，而是直到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才出来发表了一个5分钟的讲话。那他这个周六的讲话所引发的争议啊，就正如这句《纽约时报》所概括的话， On Saturday, Mr. Putin did not mention ISIS in his first public remarks on the tragedy. 就是周六普京就这起悲剧所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并没有提及这个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而反倒是 and hinted at the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Ukraine, which has issued a strong denial， 而是暗示乌克兰方面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可能的牵连。对此乌方是予以强烈否认，这里 involvement 就是牵涉牵连，并且注意最后这个句式 which has issued blah blah blah， 这个 which 指的就是前面的 Ukraine 乌克兰，说乌克兰方面对于普京的指控是发出了强烈的否认。这个 issue 指的就是发出，而且往往是发出一个还挺正式的文件或者声明。那在这里是发出了否认，而且是强烈否认 ，a strong denial。那具体普京是怎么暗示乌克兰跟这事儿有关呢？那其实就是在他周六的那个五分钟讲话里，说乌克兰方面为这些袭击者从俄罗斯越境进入乌克兰准备了一扇窗户。那这话意思明面上呢是乌克兰打算接纳这些暴恐分子，但可能更近一层的意思是乌克兰或许在整个袭击前就知道甚至参与策划了这些暴恐分子的逃亡路线。甚至普京这番话确实就应和了不少网上的说法，就这些暴恐分子他就是乌克兰或者是美国派过去的。但结果周六晚些时候普京的这番话一发出，基辅那边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六当晚就回应了。据 BBC 报道，泽连斯基在视频中显然对他国家所受到的指责感到愤怒，他将俄罗斯总统和莫斯科其他那些将这起袭击与基辅联系起来的人称作是败类，因为原文叫 scum， 这是个骂人骂挺狠的词啊，就是败类。并且说在这个袭击事件上，俄罗斯领导人更关心的是甩锅给基辅，而不是关心他自己的人民，这点实在是悲哀，英语就是 miserable。当然泽连斯基也没有忘了把矛头指向战场，他说自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莫斯科已经向乌克兰派遣了数十万他们自己的恐怖分子。那总之关于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目前是除了俄高层以外普遍都还认定是这个 ISIS-K， 就这个伊斯兰国的呼罗珊省分支，但俄乌领导人围绕这个问题依然有这番口水仗。另外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这两天舆论发酵的热点，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没有防住这次的恐袭。那外媒这几天都有一个铺天盖地的报道，就是美国政府曾不管公开也好还是私底下也好都提醒过说要警惕极端组织对俄罗斯发动袭击。有一位美国官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就称，美国情报机构最近几周收集到的信息显示伊斯兰国分支组织正计划袭击莫斯科。他称美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曾私底下与俄罗斯分享了这些情报，而且除了私下警告外，美国官员还曾发出过公开警告。像外界比较熟知的就是在3月7号美国驻俄使馆发表声明，称极端分子计划在俄罗斯发动袭击，提醒美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内避免参加大型集会，而且声明中还特别提到了要避免参加音乐会。而这一警告恰恰就与这次的袭击有关。我还专门找来美国大使馆这份公告的原文，标题就叫做 Security Alert， 是安全警报，说 Avoid large gathering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说避免在未来48小时内参加大型集会。那在这个警告的正文中就提到说大使馆正监测相关报告，说极端分子即将计划针对在莫斯科的大型集会的攻击，然后这后面还专门加了几个字 To include concerts， 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型集会它没有列举其他任何的形式，就只说了包括音乐会。就现在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来看，美国驻俄使馆的这份声明简直就差把演唱会名字报出来了，确实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情报。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情报过于准确，反过来也让这个袭击真的发生后舆论也会反向的对美方施压，就你既然掌握的这么清楚为什么不去跟俄方讲。那对此在上周五晚，也就莫斯科这回出事以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还专门在声明里对之前3月7号美国驻俄使馆发表警告一事做出了解释，称美国当时是掌握了有关极端分子计划在俄罗斯发动恐袭的信息，该袭击可能会针对包括音乐会在内的大型集会，那这就促使美国国务院要发布公开警告。但关键是他还不忘补刀一句，说美国政府还根据其长期以来所实行的警告义务政策与俄罗斯当局分享了相关情报。那这里说的所谓警告义务政策，就是如果美国的情报机构收集到即将发生袭击或者绑架的可靠且具体的情报，他们必须要警告对方国家。那通常美国是定期与他的盟友分享这些潜在恐怖活动的警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情报表明平民有可能遇袭的时候，美国还会警告其非盟友国家。所以嘛，按照美国官员这一系列说法，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成了美国警告过俄罗斯，但莫斯科却对美国的警告视而不见。事实上这件事还存在一个挺讽刺的反转，就是美驻俄使馆的那个警告他不说未来48小时吗？那显然在发出几天后俄罗斯境内还是一派祥和，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要么美国人情报不准，要么就是在给俄罗斯社会制造恐怖氛围。 对于这一点，其实话说的最满、讲的最透的人就是普京自己。事实上，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前三天，普京还在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表的讲话中称，美国把恐怖袭击的警告分享给俄罗斯一事是挑衅性言论。他原话还讲说，美国这是近乎于赤裸裸的勒索，意图恐吓和破坏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但结果仅仅三天过后，普京眼中美方的这种恐吓或者讹诈就成为了现实。当然，无论俄罗斯内外，舆论的压力也不仅是给到普京本人，还有俄罗斯的整个国家治理能力，上至国家的安全部门、情报部门，下至演唱会现场这些负责安保的警卫，这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如何系统性的失效，才令到如此规模的暴恐事件得以周密计划。包括这两天爆出来他们还曾多次的去现场踩点，再到后来的顺利实施，甚至差点胜利逃亡。所以这200多人的伤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政府职能从联邦到地方方方面面的失能。所以除了毫不迟疑的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径，哀悼这些无辜的平民，我想对于俄罗斯的执政者而言，这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网络流行语，甚至是超越了那句流行语，叫做伤害性很强而侮辱性更强。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如果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借助顶尖外刊来学英语看世界，也欢迎你参加我们今晚的直播。另外，想获得本期内容的完整讲义，还可以通过文中二维码联系我们的小编，我们会在交流群当中分享每期的完整内容。那最后再次感谢你的时间，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